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聚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五课，我们会来分享青少年辅导的目标是什么。其实这个话题已经不陌生了，因为在过去的四次课程当中，真儿不断地在重复，在给您铺路。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在研究青少年辅导各个个案、各个例子之前，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做一个铺垫呢？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打下这个牢固的根基呢？因为真儿在课程一开始之前就特别的强调说，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推荐所谓的心理辅导学，我们也不是只是单单为了解决青少年的一些心理的问题，让他们过一个心理健康的生活。虽然这是一定的，如果我们用神的方法和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把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是一定会有的果效。可是那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青少年辅导的目标是把青少年真正的借着神的话语、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医治带到上帝的面前，使他们立志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普遍这个世界上所推崇的心理辅导学呢，是认为人有心理疾病的，如果我们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仅仅只是要解决他们一些心理上的、情绪上的，或者甚至是态度上的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和那些世俗的心理学没有任何的区别。当我们要用圣经辅导学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心理病这个观念其实是错误的，是容易误导人的。在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书籍当中，我们会发现说，人把自己的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归结于心理的疾病，一些 mental illness， 也就是说这个与我的道德无关，我是不需要为我的这些 mental illness 心理上的疾病来负相关的责任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青少年们会落入到这种误导的当中，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当中。他们认为只要是因为我不能控制我自己，所以我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犯下的这些错误或者经历的这一切的痛苦都与我无关，都是别人带给我的，都是有原因的。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人引导到神的面前，因为人都不需要救恩了，因为我们所有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我们不需要救恩来帮助我们彻底的解决我们无望那种光景，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我们只需要承认说，哦，我是因为心理上有了疾病，有病医病，不需要什么谈到救赎啊、死亡啊、罪啊这些概念。如果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到这一群面临痛苦的青少年孩子。所以我们所说的圣经辅导，最终的是以圣经为根基，把孩子们用神的方法、用神的目标、用神的动机带到神的面前。在整个过程当中，辅导者不过是一个陪伴者，真正的辅导是那位奇妙的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 最美好的辅导者， 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而且呢，当主基督耶稣他升天的时候，他应许说他会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也就是真理的圣灵，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世人是不能够接受他的，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而所有神的儿女却是认识他的，因为他常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的心里。这位保惠师只有经过他的辅导，他的引领，才能够把神的国带到我们的生命里，也才能让我们为神的国度而活。因此真儿不断地强调和重申，我们在这门课程当中使用的是心理辅导学，而且呢，要把每一个青少年带到神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好，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哦，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不是无助的人。你差遣那保惠师圣灵不断地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使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不再做孤儿，而是能够时常地与你相亲，知道天父的心意，并且能够按照圣灵的指引，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求主帮助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课程的时间当中能够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你自己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关于青少年辅导的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讲到从大的方向来看呢，无论是我们的人生、事业、家庭，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和方向，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当我们有了一个终极的目标和方向呢，它就会决定了我们现在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并且呢会达到什么样的果效。目标决定了这一切。若你今天真是有这个负担要去做一个青少年辅导、青少年工作者，你一定要清楚你自己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方向，因为这个目的决定了我们的方法和果效，更反映出我们对辅导对象的那种真实的期待，以及我们对我们自己辅导侍奉的一个真实的态度。我们到底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辅导吗？我们的辅导要达到什么样的果效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首先确立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辅导呢？难道我们仅只是帮助青少年们他们感觉不错 feel good 啊？因为现在感觉至上嘛，我们为要让他们过一个感觉不错充满快乐的人生吗？还是有什么更高的目标呢？如果真儿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能够让您记住的话，那我们就是问问，到底我的这个辅导是为了让我高兴，还是为了让我的生命最终是神高兴呢？其实圣经辅导的目标最终就是以神的国度为目标的，我们不能超过这个目标，也不能缺欠这个目标。也就是说，在整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标就是爱神，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爱神会决定了我们爱人的方法和爱人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来面对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环境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而这份爱呢，是从哪里而来的呢？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命令的总纲就是爱，而这爱呢，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以及无伪的信心所生出来的。什么叫做清洁的心？就是说只有清洁的心才能使我们得见神的荣耀。圣经当中说，除非我们圣洁，否则无人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清洁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清洁无愧的良心也就帮助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什么是无伪的信心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效法基督，过信心的生活，靠着神来生活，用这样的一种爱，来自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爱，会帮助我们把青少年还有把我们自己都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讨神喜悦，那么我们就不会做一些为了讨人喜悦而做的一些决定。比如说，那这位青少年孩子，他非常的喜欢沉迷于打游戏，他的功课、他的教会生活，甚至是健康都遭到了各样的威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让他感觉到被爱，那我们可能就会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妥协让步。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为了让他的生命得到神的医治，那我们在整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让他去挑战他自己，你这样的生活是讨神喜悦的吗？你这样的生命能够带给神荣耀的吗？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充满耐心和忍耐的，千万别觉得说，哦，我用一种强烈的方法来控制他就能够达到。我们是陪伴他们成长，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的生命讨神的喜悦。我们可以把这个目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灵命的整全，第二个部分是情绪的整全，第三个部分是关系的整全。我们的目标需要最终放眼在这三个方面的整全，我们就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哥罗西书第一章27-29节是这么说的，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能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正儿实在是非常的喜欢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其实可以带给每一位青少年工作者、青少年辅导一个方向、一个励志。如何才能做到呢？我们必须要透过神的话语，在圣灵的这个工作之下来传讲神的道，教导、劝诫，甚至包括责备、鼓励、安慰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需要尽心竭力去做，靠着圣灵的大能尽心竭力去做。也就是说，凡是我该去做的，我没有一件不去做，凡是我该说的，我没有一句缺少不说。但是呢，我做到我该做的，我就要把它完全的放手交给神，因为最终这是圣灵的工作。哥罗西书一章28节就是不断的提醒每一位青少年工作者，我们需要立定这个心智，要把这个孩子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的面前。在诗篇第四篇里面谈到了我们人许多的情绪的困苦，诗篇里面说，你引领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在我们陪伴青少年，他们面对他们情绪的挣扎的时候，我们必须让他们能够回归到主的面前去安息，让他们不要畏惧，不要恐惧，让他们能够从他们的狭隘之处进入到神的宽广之中，让他们心里快乐，能够胜过那些拥有一切的人。当他们躺下睡觉的时候，他们能够因为有主的同在而安然睡觉。像这样情绪的整全，就是我们要带给青少年孩子的。 使他们面对他们生命当中各样使他们焦虑不安、不能睡觉、恐惧、不能运作的那些痛苦、那些挣扎、那些愤怒等等各样的情绪，都能够融化在神宽广的恩典当中，使他们可以得到安歇、得到休息。另外一段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是真儿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里面说到，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得到一个清楚的意象和一个清楚的应许，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的宝血的厚厚遮盖下，我们所有的关系都会得到恢复，重归于一的那种合而为一的整全。如果青少年孩子们他们在关系里面是破碎的，无论是他们与父母亲的关系、老师的关系、与朋友的关系、与这些兄弟姐妹的关系之中有任何一种关系是破碎的，都会带给他们对人际关系的那种畏惧感。而处理人际关系最需要的就是智慧了。在主基督耶稣里面，他说这恩典是上帝借着诸般的智慧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的。如果神应许他会充足的赏赐给我们，也就是说让我们在陪伴青少年孩子的过程当中，以这个关系的整全作为目标，我们要鼓励他们说，你所经历的这一切，相比于你与父母亲的关系、好朋友的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关系大于所有的这些利益，那我们是否应该为了这个关系做出一个更有智慧的决定呢？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先树立了我们要以整全的关系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带给他们一个清楚的方向和一些好的方法。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也说，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如果我们是同属基督的身体，在教会当中共同的成长，我们就要把关系的整全、圣洁的生命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当整体的关系圣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圣洁的一个人生和圣洁的生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辅导呢？因为我们要讨神喜悦，要帮助青少年孩子过一个圣洁的、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的目标就是带给他们灵命的整全、情绪的整全和关系的整全。当然，正儿在这里再次的重申，作为青少年辅导，或者是任何一个辅导，无论你是婚姻辅导、家庭辅导、成长辅导、危机辅导等等等等，最终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是为要借着神的话语的能力，以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辅导，我们生命的榜样和经验，无论是我们失败的经验，还是我们成功的一些经历，去帮助青少年孩子们面对他们的自我，寻求医治，重获健康整全的生命，活出神在他们每一个年轻生命当中的旨意，最终可以荣耀基督，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互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在祝福我们，所有相关的生命都将受到祝福。 可是如果这个青少年的生命得到更新和转变，您想想看，他的父母亲是否会得到安慰、激励，是否也会同样想要寻求悔改和医治呢？如果这个青少年的生命得到转变，他的学校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他身周围一大群的朋友和相同年龄的孩子们，他们会什么样的一种转变的契机呢？如果一个生命得到改变，带来的祝福，生命转变的果效，是我们想也无法想的。当一个生命改变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污秽的管道被洁净了，被打通了，他的生命会成为活水的江河，成为众人的祝福，会带给许许多多干旱的生命，疲乏无水之地，能够成为一个浇灌的园子，结出生命的果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了我们作为辅导的这份的职分和职责。你可能会觉得，我实在不是一个好的辅导呀，我不是心理医生啊，我没有能力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这群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疲乏无水之地的生命会成为浇灌的园子，就可能是因为一个青少年生命的转变就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一个震撼。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了您作为一名青少年工作者神所托付给你的这个职分。其实真儿深深地相信，我们只要愿意，都有能力成为一个青少年的辅导。所有的基督徒实际上都同时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在辅导着某些人。比如说每一位为人父母的人，我们是没有选择的，我们在教导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学习做一个辅导者。所以每一位信徒，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对他人的辅导。我们能够辅导，因为圣经上说了，我们是满有良善，充满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够彼此劝诫的。这是罗马书15章14节告诉我们，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了良善，拥有诸般的知识，能够生出带给人盼望的那份能力。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而是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圣灵赐给我们的。而且我们不仅仅能去做，我们必须去做呀。如果在我们身周围已经被神放了一些这样有需要的人群，我们却说，哦，等着别人来做吧，那我们就很难陶醉了。因为加拉太书6章1到2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若神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管道，要拿去祝福人的话，任何一个他带到我们身周围的青少年孩子们都会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千万别说，哦，我不能，我不会。我们一定要愿意接过神所赐的这个任务。我能是因为神他给了我这个能力，是因为神给了我这个使命。若是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都能够把人完完整整的引到神的面前。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的一群人，如今是蒙了你何等的厚恩大爱，才侍立在你面前，可以成为你救恩的管道，成为你自己恩典的出口。今天我们把我们自己和我们所要辅导的青少年孩子们都一一的来到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的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你面前没有自我的人，让我们可以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双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把中伤伤